想象一下哦，有一个操场，有三个好朋友就住在那里。环境呢，说不上完美啦，但也还过得去。可是他们每天都活在一种恐惧之中，因为那个操场上有一个恶霸。
哇，听起来就是个典型的校园霸凌故事。
对，这个恶霸根本不在乎别人，他只在乎自己的地位，他就靠着散播恐惧，打压别人来建立威望。
所以大家都不敢讲话了，对吧？
没错，所有的孩子为了怕被盯上，只能低着头，乖乖守规矩，然后假装一切都没事。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潜之旅。如果你觉得这个操场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你每天打卡的工作室，那你绝对不是孤单的。
真的，这个隐喻非常精准地描绘了现代许多人的真实处境。
对呀。
我们手边这份来自塞门西奈克《在一起更好的》资料，哈，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童话寓言了，但实际上它是一把解剖刀，精准划开了我们在职场中最深层的无力感。
那个操场就是我们不健康的职场环境。
没错，而那个操场老大就是那些只看冷冰冰的数字，完全不在乎员工死活，然后靠着恐吓和紧迫盯人来管理的上司。
在这种环境里啊，八卦、推卸责任，还有那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就变成说是你生存的唯一法则了。
是啊，至于什么愿景了、信任了、合作了，那些东西早就被揉成一团，丢进操场边缘的垃圾桶里了。
真的，那我们今天当然不是要来一场枯燥的读书会，而是要为我们每个人找出一个解答。当我们陷入这种令人疲惫，甚至你每天早上醒来都想逃避的工作中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场消耗翻转成一场充满启发的旅程？
其实要改变这个局面，我们必须先厘清一个心理状态。资料里点出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大多数人都过着因缘巧合的人生。
因缘巧合，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事情怎么发展，我们就怎么过。我们默默忍受有毒的环境，只因为每个月有薪水可以拿。
哇，这听起来超有既视感的。
对嘛？但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改变，第一步就是从这种被动反应的麻木中醒过来。
可是这就碰到一个很大的痛点了。资料里有一句话让我看了猛点头，他说："知道我们反对什么很简单，但要知道我们支持什么却非常困难。"
哦，这句话真的很深刻哎。
你想想看哦，这就像是你受够了现在租了这间烂公寓，墙壁漏水，邻居半夜还在那边敲墙壁，你气得想立刻解约搬家。但当房仲问你："那你梦想中的家在哪里？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
你的脑袋就一片空白了。
对，你只能挤出"不要漏水就好"。我们对痛苦超级敏锐，可是对未来的愿景却是模糊到不行。
其实你提到了这个租屋困境哦，正是现代社会给我们的一种无形重担呐。
怎么说？
我们经常在书店或是网络上啊，看到无数的文章告诉你，你必须找到你的热情，你必须拥有改变世界的愿景。
对对对，一堆成功学的文章。
这对一般人来说，压力真的太巨大了，我们就会开始焦虑嘛。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平庸？
真的哎，就会觉得说，是不是一定要像那个苹果的贾伯斯一样，想出一个能颠覆人类生活的发明，才配拥有愿景？
没错，好像没有一个宏大的商业计划书，就不配谈愿景一样。这种焦虑感反而让人更不敢踏出那间漏水的公寓。
哇，那这份资料有给出什么解方吗？
有的，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温柔，而且在心理学上极具可行性的解方。他告诉我们，你根本不需要自己去发明一个愿景。
等一下，不用发明。
对，你可以去寻找，并且追随一个能引起你内心共鸣的愿景。
等一下，追随别人，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失去自我啊？现在的社会不是都鼓励我们要当自己的主人吗？
其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追随一个愿景并不是盲目的服从。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哦，为什么我们会被某些理念吸引？因为那些理念说出了我们内心深处无法精准表达的价值观。
哦，就像是他们帮我们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对，那些伟大的眼界需要追随者，就像追随者需要愿景一样。当你听到某个领导者说，我想打造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发挥才华的环境，而这句话刚好击中你的渴望时，你选择加入，把这个愿景当作你的指南针，这不是失去自我，这叫做找到归属。
原来如此， 这样听起来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耶。
是不是？你不需要无中生有，你只需要选择与你价值观契合的方向。
懂了，我不需要成为那个发明指南针的人，我只要确认这个方向是我想要的，然后勇敢跟上就好。不过有了愿景之后，总不能每天坐在那边冥想吧？
当然不行啦。资料里非常强调行动的必然性，它里面说想法可以天马行空，但是行动才会造成影响。
愿景就像是梦想，如果不拿出实际的行动去支撑，很快就会蒸发了。
没错，就是从不满走向愿景的最关键跨越，你必须迈出脚步。
但现实是，当我们真的要迈出脚步，甚至想要推翻那个操场恶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小了。
的确是这样。
资料里引用了一句很有智慧的非洲谚语，他说，要快的话自己一个人去，要走远的话就一起去。
这句话蛮有名的，
听起来很热血啦。可是放到真实的台湾职场环境里，我必须提出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哦，请说。现实的挑战往往才是真正的绊脚石。
我们都知道要找人合作嘛，但现在的职场文化是每个人都在装忙装强。
对，这超常见的。
如果我去向同事求助，或者在一场会议上承认，这部分我真的不会，这太危险了吧。
你是怕被当成弱者吗？
对啊，承认自己不懂，考级马上被打成垫底，甚至会被当成弱者，变成那个操场恶霸下一个欺负的目标。大家都在那边死撑着，假装自己是超人，谁敢先脱下盔甲啊？
你的担忧非常真实，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企业虽然喊着团队合作，实际上内部却是一盘散沙的原因。
真的，大家各做各的。
但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假装全能的文化。在一个强势、充满防卫心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谎言。没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的答案。
当然不可能啊。
当每个人都在演戏的时候，组织里流动的只有焦虑，完全没有信任。
对，就是那种每天上班都要深呼吸、戴上面具的感觉，非常消耗精力。
所以，资料里提出了一个观念的彻底翻转。他说，在这种环境下，真正的强者反而是有勇气承认软弱的人。
啊，承认软弱反而是强者，这有点违背我们从小的教具耶。
我们来想象一个情境好了，在一个大家都不敢讲话、气氛紧绷的专案会议上，主管问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有人都低头看着笔记本装懂。
我超常遇到这种状况。
对吧？这时候你举起手平静地说，对不起，我对这个环节的数据不太了解，有人可以为我解释一下吗？
哇，
你觉得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
我想空气会突然安静三秒钟，大家会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吧，想说这家伙疯了吗？
没错，但三秒钟过后呢？其实你是在一个大家都快要窒息的房间里第一个做了深呼吸的人。
哇，第一个做深呼吸的人，这个比喻真好。
你的示弱不仅不会摧毁你，反而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你等于是在向周围的人发出邀请。
邀请他们贡献专长吗？
对，邀请他们来帮忙。更重要的是，你打破了那个完美的假象，这会鼓励团队中的其他人也慢慢卸下防备。
他们会在心里想，原来在这里不知道答案也是安全的。
没错，这就是心理安全感建立的第一步。
哇，这就让我想到资料里对团队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重新定义。他说，团队不是一群一起工作的人，团队是一群相互信任的人。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信任，就算我们天天坐在彼此隔壁，共用同一台印表机、微波炉，我们也只是一群刚好在同一个空间里打字的陌生人。
完全正确。不好的团队只是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真正的团队是因为有了示弱的空间，才建立起了信任的桥梁。当你可以放心地把后背交给同事，你们才有可能一起走得远。
懂了，不过这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了。既然团队需要这种互信与示弱的空间，那么是谁来负责创造这个空间？
哦，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总不能只靠我们基层员工自己在这边互相取暖吧。这就带到了资料中对于领导力最痛彻心扉的探讨了。
是的，环境的塑造最终还是落在领导者的肩上。但企业界在培养领导者这件事上存在着一个系统性的重大盲点。
盲点，这个盲点我们用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来具象化一下好了。
好啊。
你一定遇过这种情况，有一间你很喜欢的咖啡店，里面有一个拉花技术出神入化，煮出来的咖啡香气逼人的咖啡师。
哦，那种职人级的。
对，顾客的都为了他大排长龙，老板一看，太棒了，这个人绩效第一名，于是老板就宣布，恭喜你升官了，从下个月开始，你来当这间店的店长。
这个看似合理的升迁，其实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没错，因为这个可怜的咖啡师，他懂咖啡豆的烘焙温度，但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排班才不会让员工抱怨。
对，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供应商的合约纠纷，更不知道当员工失恋在后台哭的时候，他该说什么来安慰对方。
完全没有人际处理的能力。
结果呢？他因为极度的焦虑和无力感，只能跑回吧台，疯狂的紧迫盯人，挑剔其他店员奶泡打得不够绵密，因为那是他这间店里唯一懂的事情。
这个咖啡师的困境啊，几乎每天都在各大企业上演。
真的，公司花了很多资源教我们如何工作，像是如何写出完美的程式码，如何把简报做得精美，如何把业务卖出去。但是当我们因为这些个人任务表现优异时，公司却极少教我们如何领导。
对耶，我们带着满身的专业技能，却对如何照顾人一无所知。
难怪有那么多主管最后都变成了操场上的恶霸，他们其实不是天生就是坏人了。
他们只是太害怕失去控制了。
没错，所以他们只能用管理任务的方式来管理活生生的人。这就是关键所在。管理技能和领导技能运作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资料里有一句非常严肃的提醒，他说，领导不是大权在握，领导是在照顾那些托付给你的人。
对，当我们还是菜鸟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分内的工作做好。
是啊。
但是当我们成为领导者，我们就不再是为工作本身负责了，我们要为做这个工作的人负责。
哇，这等于是把老板跟领导者画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耶。
怎么说？
老板拥有的是名片上的头衔，他用权力指示别人做事，得到的是一群只会听令行事、不敢多做多错的工人。
没错，但领导者呢，他给予信任，允许员工尝试，甚至允许他们失败，他得到的是未来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者。
说到这里，这份资料提出了一个极度反直觉，甚至会颠覆很多商学院教科书的观点。
什么观点？
我们通常认为，一家公司的执行长或者最高决策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顾客负责，对吧？毕竟顾客是衣食父母。
对啊，不然执行长要对谁负责？对股东吗？
作者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执行长是为顾客负责的。
等一下，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危险哦。如果不对顾客负责，那公司不就准备倒闭了吗？
我们来深究一下这个机制的运作原理。你觉得执行长的位置在哪里？
在办公室里啊。
没错，真正在第一线面对顾客、解决顾客抱怨、提供服务的是前线的员工。
哦，对。
如果执行长越过所有人，直接去围观管理顾客体验，这家公司绝对会瘫痪。执行长真正的责任是让他的手下能为顾客负责。
哇，我好像懂了，这是一条信任与照顾的链条。
没错，执行长的职责是全心全意的照顾好高阶主管。高阶主管感受到安全感，就会去照顾中阶主管，中阶主管有了资源与后盾，就会去照顾前线员工。
哦，最后才是那些感到被重视的前线员工去照顾顾客。
是的，他们充满安全感，就会发自内心的去照顾好顾客。如果这条链条的源头，领导者把自己当成无所不知的老师，总是在发号施令，
那这条信任的链条就断了。
对，好的领导者应该把自己当成学生，保持好奇心，不断去问员工，你需要什么资源才能把你的工作做到最好。
这个观点真的把管理学的视角完全翻转过来了。好，那我们假设，我们真的很幸运，或者说我们真的很努力， 找到了一个愿意照顾我们的领导者。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敢于示弱、充满信任的团队。最后我们迎来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打败了恶霸，在操场上建立了我们的理想国。故事到这里应该就是完美结局了吧？
遗憾的是，考验往往才刚开始。
哈，还有考验？
资料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警告，最大的陷阱其实隐藏在成功之后。
成功之后，
我们常常觉得达成百万业绩、拿到年终奖金或是专案顺利上线，这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但作者在逛书店时的一个观察，点出了我们面对成功时的盲点。
哦，对对对，那个书店的观察真的让我笑了出来，但笑完之后又觉得有点心酸。
是不是？
作者发现，你走进任何一家大型书店，一定会看到一整面墙，甚至好几个书柜，满满的都是自我成长或是成功学的书，教你怎么变有钱，怎么提升效率，怎么在30岁前退休。
但是呢？
但是你永远永远找不到一个标示着帮助别人的专区。
这个现象真的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过度倾斜于个人成就了。
大家都只想着自己怎么成功。
如果我们从人类大脑的化学机制来拆解，就能理解为什么追求个人成功往往会让人感到空虚。
哦，这还跟大脑化学机制有关？
当然，这牵涉到兴奋与满足在生物学上的根本差异。
愿闻其详，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
当你达成一个业绩目标，或者在台上领奖的时候，你的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的作用就是给你强烈的快感与兴奋。在远古时代，这是为了鼓励人类去打猎，去寻找食物。但多巴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什么缺点？
它的作用时间非常短暂，那种快乐几天后就会消退，然后大脑就会逼着你去追逐下一个更大的目标，更高的奖金。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跑步机。
哇，这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功成名就，达成了所有 KPI， 夜深人静时却觉得心里破了一个大洞。
那真正的满足又是从何而来？
满足感主要来自于血清素和催产素的释放。
这些物质有什么不一样？
这些化学物质与人类建立深度连结，感受安全与归属感有关。真正的满足不是来自于你抵达了终点线，而是来自于这段旅程本身。
原来如此。
当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顾这段职涯经历时，让你深深红了眼眶的绝对不是你当年户头里多了几个零，
而是那些与你互相扶持，在你犯错时帮你扛下责任的人。
对，还有你们一起吃着冷掉的便当，熬夜解决危机的那种关系。
我们为彼此做了什么？
没错。
这就让我想到资料里对于成功有一个极其优美的比喻，是关于星星的比喻。
是的，一颗流星或者是一颗孤独的星，它可能只想着让自己燃烧到最亮，升到夜空的最高点，
想让世界上所有人都只看见它的光芒。
但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他不追求自己成为那颗唯一耀眼的星，相反地，他把自己的光芒当作养分。他最大的愿望是看着身边的人，他的团队成员，一个接一个的成为闪耀的明星，照亮整个夜空。
哇，这么说来，我们常常起起盈盈，觉得职涯发展就是要想尽办法为自己找到一家有着完美福利、完美制度的公司。
这是典型的消费者心态。
对，但这份资料其实彻底打破了这个心态。真正的机会从来不是去找到一个完美的地方，因为那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机会是我们运用自己的力量，与身边的人为彼此打造出一家完美的公司。
这正是在一起更好最核心也最有力量的精神。单打独斗或许能让你快速拿下几座城池，获得短暂的兴奋，
但只有结伴同行，互相照顾，才能带来长久深层的生命满足感。
没错，
今天的这趟深浅之旅真的把一个看似简单的预言挖出了极其深刻的职场与人生智慧耶。我们从一开始那个充满恐惧与抱怨的操场出发，经历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心智转折，你还记得吗？
这四个转折很关键。
首先，我们学会了不要只停留在抱怨这件漏雪的公寓，而是主动去寻找并追随一个能引起我们共鸣的愿景。接着，我们勇敢地脱下假装全能的盔甲，透过第一个深呼吸的示弱，从独行转向与团队建立真正的信任。
对。
然后
我们看透了企业晋升的盲点，明白真正的领导不是疯狂去紧迫盯人，而是照顾好那些把职涯托付给你的人。
最后，我们学会了放下对多巴胺短暂兴奋的成瘾，将追求个人成功的执念升华为帮助他人闪耀的深层满足感。这真的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
在充满挑战的现实中，它甚至需要极大的勇气。
但这绝对是一条不会让你后悔的路。
确实如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对话之前，我想给正在听着这段解析的你一个延伸的反思。哦，
资料里提到你的很棒的概念。他说，领导力就像是肌肉，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更不是印在名片上的职称，它是一种需要日常练习的能力。
越常使用它，它就越强壮吗？
对。
但这个可能会让听众产生一个疑惑哦。如果我现在的名片上只是一个专员、一个助理，没有任何主管、经理或总监的头衔，我也能练习领导力吗？
绝对可以。而且往往是从没有头衔的时候开始练习，才最纯粹。这就是我想留给你去思考、去探索的问题。
嗯。
即使你没有任何管理职权，明天早上你走进办公室时，你能做出哪一个最微小的领导行动来照顾你身边的同事？
哇，不需要什么改变公司的宏大提案。
完全不需要。也许只是在开会气氛最低迷的时候，你勇敢地说一句，这部分我有点卡住了，你可以教我吗？
或者是当同事被客户刁难后，你默默地在他桌上放一杯咖啡。
没错，你的这一次微小的善意与勇敢可能就会成为改变你们办公室氛围的第一步。记住，当你选择照顾身旁的人，你就已经在展现领导力了。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超场，也许我们现在的层级还无法立刻赶走所有的超场恶霸，改变整个公司的体制，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从今天起不要成为下一个恶霸。我们可以开始在超场的角落里和一两个信任的伙伴，透过互助和示弱，建立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基地。
说得真好。
这份资料的最后有一句话，我想原封不动地送给你。如果这份内容激励了你，请传给下一个你想激励的人。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带着这份温暖、清晰的脉络与力量，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实践属于你的领导力吧。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见咯。